起立应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请会众们读双数节。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他连德，零1万达利克，银子1万他连德。铜18000他连德，铁10万他连德。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谢谢神宝贵的话语。啊，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我们熟悉的马克长老。主题是建堂与建人系列之一。建堂，你预备好了吗？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麦克长老。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铺垫了很多哈，说今天是父亲节啊，我不知道在座做爸爸的啊，一早是不是收到了一些啊让你开心的东西啊？我们教会也预备了，待会儿我们的笨长老他会报告啊。我们教会对母亲和父亲还都是非常的公平啊。但是我要想说的就是说，在家里可能一般来说普遍母亲节更重视一些哈，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做爸爸的也不要灰心哈，因为咱们也不太在乎，对吧？啊，好。另外今天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啊日子。我们有9位弟兄姐妹啊，今天下午也会洗礼，见证他们的信仰啊，我们为他们感恩啊。那这个讲到的系列是你看到上面叫"建堂与建人"系列讲到啊，是我们长老我们的牧师尤牧师和我们长老们坐在建堂委员会的5个人呢，我们都有这个负担啊，我们希望通过1个月1次啊来讲一篇信息跟建堂相关的，一方面呢，也让弟兄姐妹啊能够听到一些跟建堂、跟建造相关的一些信息。那更多的是我们一起啊同心来建造这个神的家啊。所以呢，第一次是由我来预备啊。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知道我们大致的时间的框架哈。我们的建堂我们会在新的物业是在6月底，我们就会收回来啊，应该理论上7月1号我们成为正式，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啊，那么，然后我们紧接着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这个建造的一个工程啊。那么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我们希望在12月中之前，我们把全部把它完成。那么当然，如果神允许，我们可以在2027年1月我们可以搬进去的话，那么我们当然非常的感恩。当然，我们都知道工程是有不确定性的啊，有一些的东西可能会延期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大的一个时间的表。那我今天的题目啊，刚才我们谢谢这个于姐妹帮我们读了《历代志上》29章1到9节的经文啊。那么我给大家取了一个题目是"建堂，你我预备好了吗？"因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讲到预备，正好呢也是我们好像要预备我们自己，预备材料等等，我们要进去建造那个地方。愿主来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在想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这几句话我们大概都不太陌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或者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变，有备，有备无患。那我们中国人很擅长做预备，因为我们的存款的比例大概全世界没有我们这么爱存钱的，我们总是未雨绸缪，总是呢为将来在准备。那这个图我不知道大家能够看出来有什么背景吗？我让这个 AI 帮我做了。那个是一个水坝是吧？这是我让 AI 说，我说你三峡水坝做一个背景哈，他就给我搞了这个哈。前不久我去确实去三峡水坝做了一次旅游哈，在宜昌，然后坐长江的游轮一路往上，经过三峡到达了重庆啊。以前据说只有3000吨左右的船可以到重庆，现在超过10000吨的船轻松的可以到重庆，就是因为把这个大坝筑了以后呢，整体的水位可以维持在175米左右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坝的建造啊，是我们华人中国人差不多100年的这个梦想，因为长江的水灾啊，这个洪水啊，常常会不定期的发作，每一次的发作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其实造成很多人员财产的损失啊。那么早在应该是1919年，孙中山先生呢，他就是有一个建国方略里面第一次提出了还在三峡那个出口呢可以建造这么一个大坝，但谁知道呢，这个准备呢一准备差不多准备了快80-90年，那么到真正建的时候呢是在1994年啊。那么真正完全的收工是已经是几年前啊，真正的竣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工程就是真是前后预备了100年啊，用无数的人力物力啊。那么我在参观的时候，当然参观博物馆，他说你们要知道，当时1994年的时候，这个工程的整体的预算是2900亿。然后我如果今天的人，你们想啊，2900亿是吧？这个马斯克是吧，拿点股票一卖就可以了。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我们就是举国之力，这是一个大工程的一个预备啊。那么可想而知，预备是要需要非常的漫长。那么另外你们看到另外有一个房子是吧？我觉得 AI 就是它太美化了哈，我是说我老家要建一个房子哈，然后呢他给我搞了这么富丽堂皇的这个东西。我另外要说的一个小故事呢，是我个人我们老家的哈。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团聚嘛啊，我们父亲呢就会回忆回忆过往的一些事情啊，他不知道怎么就讲到了他们刚成家哈，我父母刚成家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执念，就是一定要建自己的房子，啊，当时农村的房子实际上也不需要花很多钱，他说大概就20000块钱，啊，所以呢，他们夫妻从成家一刻开始，他们就是为这个建房子呢而齐心的努力，只要一有钱，他们就去买，就建房子的，当时是比如说买一些木材呀，啊，买一些砖呀，啊，他们就心心念念的为这个呢，他们花费了可能差不多10年的时间，那么他终于呢把它建成了。其实我小时候也有一点印象，因为当我有点记忆的时候，哎，我们家里就搁着很多的这种横梁，上面都搁着很多的木材哈。那然后呢，他们经常在点算钞票啊。那么，但是呢，很遗憾哈，因为当时的物价八几年的物价涨得很快啊，他们的预备呢总是缺一点哈，所以呢，我印象中呢，他们预备也很辛苦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一个是大的工程，一个是我自己家里的工程。那么对于我们教会的建造来说呢，我们也需要很多很多的预备啊。我想这个不需要我去多去解释啊。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透过我们的经文要去思想啊，我们的预备不单只是外面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一些预备，而神呢更重要的是在为我们这个人生命在神面前的预备啊。我们一起来看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啊。那么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经文哈，那么这个经文我简单讲一下， 大概的背景。那么我们都知道大卫呢是为神东征西战，他在希伯伦作王，然后呢又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大概在大卫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大概呢有很多安顿下来了，手下呢这个将领也很出色，所以他不需要每次都亲自去征战，所以呢他自己的这个居住的条件呢也大大的改善了。那么在28章的时候呢，大卫做了一个呢把神的约柜呢就把它迎到耶路撒冷。但是大卫呢他发现呢有一天他睡不着觉，为什么？他自己住的房子呢开始有一些好的这个木材，香柏木做住的这个建造的木这建造的这个房子啊。所以大卫这个人呢他就开始思想，我住这么好的房子，神好像只还是在那个帐幕里面，好像像这个在旷野里面一样。所以大卫呢就起了这个心，要为神来建造一个圣殿。那这个心思一动呢，好像上帝透过先知呢，他第二天就是去告诉大卫，你的心意我收到了。但是呢神告诉大卫说，你不能建。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你呀是一个战士，你呢流过很多人的血，你不适合来为我建这个殿，只有你的儿子所罗门可以将来为我建这个殿。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下呢我们待会会讲到大卫肯定会有一些心理的活动，是吧？圣经没有描述太多。那么大卫就转而呢他去预备了很多的材料。那么其实在22章的那里面他列举了很多的金，大概有10万塔连德，银子呢有100万塔连德等等，包括很多的这个食材啊等等。大卫就是花了差不多20几年的时间啊，他就为那个神将来要建造这个圣殿，他在默默的在不断的预备这些东西。好，那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那么在这里呢，实际上是大卫在最后他的生命到快结束的时候，他开了一个全国大会，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国家里面的有头有脸的，还立过功的，已经在现任在治理国家管理的，包括一些百姓等等，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大卫呢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又讲了很多的话，也把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再一次的剖析给所有的人听，也告诉了会众呢将来所罗门会用这些预备的材料呢来为神来建殿。这是一个整个的背景。那么我们简单的再来看大卫呢，实际上除了这段经文以外除了在这段经文以外，实际上我们从22章开始到29章都在讲大卫为这个圣殿在筹划在预备。那么我们看一看大卫到底为建殿他预备了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用一句话就是说，尽整个国家的所有来准备好了所有的一切。那么我会非常快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就是场地的预备。那么在21章发生了那个大卫数点百姓呢神不太喜悦，所以呢在阿乃的禾场他们献了祭，才从那间的大卫自己的软弱身上他看到上帝要用这个阿乃禾场，也就是摩利亚山呢来为建造他自己的圣殿。那么这是一个场地的这个预备。第二呢材料和资金的很多的预备。我刚才提到我们在我在这里写了历代志上22章14到16节，我可以读一下。大卫说呢，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德，银子100万塔连德，铜和铁呢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预备了很多的材料，建筑的材料，金银铜铁，包括很多的资金那么也预备了很多的专业人士石匠木匠或者做巧工的雕刻或者等等那这是第三个工匠方面的预备。第四呢，大卫从23章历代志上23章到27章，我们如果有时间去读的话，大卫把圣殿服侍的人员，特别是祭司家族三大家族，他都做了一些预备做了一些分工。虽然圣殿还没有建起来，但是大卫的心呢一直就放在这个建殿的上面， 所以呢，他已经为将来圣殿建成以后，这帮祭司训练好了，他可以到这个马上去投入这个侍奉神、敬拜神的这个服事。那么第五呢，大卫有设计蓝图的这方面的预备。那么这个圣经呢，是在历代志上28:11-13。我们 有手机或者有圣经，你可以去看，我可以去大家读一下。大卫预备了什么呢？大卫将殿的流廊，就是那个走廊啊、房屋啊、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大卫都把这些设计，我们待会我讲到我们要建堂，我们也有很多的设计，大卫把这些设计呢都指示了他所罗门，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一切的样式都指示他。所以大家都能看见，大卫不单预备了一些材料，他把这个设计的蓝图、将来的样式，从圣灵里感动他的，他把它一一的做下来，然后呢告诉了他的儿子。那么还有一个预备，就是核心领袖的预备，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大卫好几次的去告诉、去劝勉、去训导，就像我们今天的列王记上的2宣召的经文也是，大卫在预备他的儿子，让他开始的参与，让他逐渐的让他把这个建殿的事情、整个国家的这个治理的这方面呢，就像栽培一个太子一样，在不断的训练，在不断的预备他。到了他知道他自己等他歇了地上的功的之后，神照一定要把这一个治理国家建殿的重任呢，是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手上。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呢是童工和百姓的预备。那么特别是28:21，我记得戴牧师曾经用这节经文在我们中间讲过，他说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我记得戴牧师他用灵巧且乐意的这样两个特别关键的形容词来表征神所要预备的童工是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准备。那么大卫在那个地方也是，也为所罗门、为下一代建殿呢，预备了这样灵巧和乐意的童工，也预备了众百姓。因为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我们会读到大卫说，今日有谁乐意献给耶和华呢？他自己把他自己私藏的基本上倾尽所有都献给神的时候，百姓坐不住了，百姓感动了，百姓就乐意，官长和百姓都乐意的奉献。我们会看到29:6-9，今天的经文讲的，他们也奉献了多少多少多少东西，同工和百姓的预备。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我很快的就是把整个的这个8:9的经文大家走一遍。我们会看到大卫有7方面在这方面的预备。那么我们建堂，我们希望当建堂，我们也有一样的，我们有非常多的预备。那么这个 Ben 长老是我们建堂委员会的这个总体的协调人，那他是经历是非常非常的多，他有机会，他应该是在8月份用这个系列的讲道理，我想他会讲出他自己很多的观察、很多的体会，我们可以期待。那么我们的建堂呢，我们也有我们从一开始的觅堂，我们要寻找合适的这个地方，我们看过，我们的团队看过很多的地方，花很多的时间，我们曾经在我们的旁边那个地方，我们也尝试着出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我们有场地上面的预备，我们有计划当中2017开始神供应我们，借着很多弟兄姐妹乐意的奉献，我们在发展基金不断的累积，我们有很多资金上的预备，好似的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整个地产相对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出手，可以买到我们现在这个会所，我们也有很多专业人士的预备，我真是非常感谢主，我们有法律的人士，我们有建造的人士，我们有非常资深非常专业的我们中间的弟兄和姐妹，他们乐意在这里预备，好像神把这些弟兄姐妹放在我们中间，当教会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出来。那么我们也有我们同工的预备，设计蓝图的预备，我们有设计组，我们有招标组，我们 有建造组，我们有搬迁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组，有需要各种各样的同工在中间，我们经过组织，我们就有一些预备。 那么这是我们新完堂的建堂的这些预备啊，但是呢我们这次大部分呢是我们外面我们看得见的这些预备啊。那么我们今天要更要在乎的呢是人生命人里面的这个预备。那么这个预备呢，或者这个建在我们今后的建造过程中呢，我们也一直一直的会去强调的啊。那大卫在专心预备建殿材料的同时呢，神也是一直在预备他的生命，也一直在预备他同工甚至预备百姓的这个生命，让他们都准备好了。那么我会从三个方面啊，一个是从大卫出于爱的那个动机，另外他顺服谦卑的一个态度，第三呢他的奉献的具体的行动啊，我们来稍微看一看啊，大卫好是在怎么样来预备他自己这个人里面的生命啊。那么建殿的动机第一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啊有列代志上29章，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啊，大卫跟他的所有的以色列的他的百姓啊官长们说，他说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这是为神。第三节里面他说，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大卫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读诗篇，我们读到他那种发自内心深处那样的渴慕神爱神为神着想的那种心啊。这里诗篇132篇里面也提到，大卫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大卫建殿呢，他是出于对神的爱，他是要为神来建造一个居所。大卫说他在神的殿里住一天什么，甚至在别的地方住千日。大卫喜悦跟神同住，喜悦神支搭帐篷在他的百姓的中间。那么大卫的动机是出于爱，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观察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帝王，世界上的帝王很多的时候功成名就，特别是开国帝王一般都是雄才伟略，他往往当功成名就的时候呢，他往往会怎么样，要么立碑，要么作传，要么是建造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工程呢，是给他作为他的纪念，因为他在乎的什么，在乎后人对他的功绩的评价。其实我们看中国，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名的阿房宫啊，大明宫啊等等，包括我们现在的故宫，都是明清两代都是一定是大兴土木的。那么看欧洲的一些国家也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很凡尔赛是吧，法国人的凡尔赛是一个标志性的，是彰显他的功绩的这样一个建筑啊。那么其他都还有，比如说俄罗斯帝国的东宫下宫等等啊。所有的帝王啊，当他功成名就的时候，他的所有要动机呢，他都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彰显他的功绩。但是作为对比呢，我们看到大卫呢，真的是出于他对神的爱，他出于为着神，他要去建造这样的一个建筑。所以呢，我们在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我也稍微提到，在撒母耳记下7章1到2节，实际上在历代志21章也是平行的经文啊。我们稍微看看这个起初啊，那个动了这个动机的这个源头，我们看到说，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搅扰。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他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这是大卫大概圣经给我们看到最开始的那个动机，他不愿意自己住得漂漂亮亮舒舒服服，好像神呢又只住在只是个幔子里啊。那么诗篇132篇呢，也部分反映了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心境。他说，我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长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睛打盹，直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大卫有这样的一个心，他思念神，他想要为神预备这样的一个居所。但是我刚才在背景的里面我也介绍到了，那么上帝的回应呢，确实有点打击啊，这个有点出乎他的意料啊，就是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你不是那个合适的人，因为你征战太多，你流的血太多，所罗门才是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紧接着就要去看啊， 大卫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神的回复呢，他是一个怎样的反应？其实圣经基本上没有记载，我查了一下也基本上没有记载，有可能有一时他有一些失落，那一时呢就是可能如果换成我们的话，换成我，我会非常的觉得失落，我这么用心这么有心的诚意的要为你建殿，你居然神不让我建，那感觉就是被好像有点被轻视，满腔的热血呢好像这个升腾的火呢被浇了一瓶凉水，因为按理来说是吧，我这个把整个国家已经国土基本上就是四围都安静了，主要的征战都已经完成了，开疆拓土基本上已经达成了，那么按理来说由我再补上这最后的这一个为神建造这么一个圣殿是多么完美，大卫可能会像我这样的人可能会这样去想，突然被告知你不能参与，这真的是可能会让我们崩溃，可能让我们甚至用很有委屈或者有埋怨。但是弟兄姐妹，大卫的反应呢，在圣经里我们找不到他有任何负面的这个记载，那么我们只是看到大卫好几次不单是在私下里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讲出了这个实情，儿子啊，我不能造，因为神不允许，因为我不是那个合适的人。包括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当着全国最重要的那些人面前，大卫也讲出了，就说我不合适。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一个人有受伤的一些经历或者一些难堪，或者说他一直放不下的，当他如果很自如的在公众的场合讲出来的时候，大概呢这个事呢在他的里面都已经过去了，用一句我们最近比较说的所谓的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个事情在他里面过了。所以你去留意有些讲员他会讲他好几年前的一些见证或者他的一些伤害，实际上那个呢可能神已经把他这个训练教育好了，那么他在讲出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个事情他已经过了，他已经站在一个更高的眼光，更高的一个磐石上，再去看他以前的时候，他可以很有把握，很有平安的讲出来。我相信大卫也是一样，他可以当着所有的人面讲，他自己不是那个合适的人。哎，开国帝王啊，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但是大卫就有这样一个勇气，他可以，他知道神不让他，他就顺服，他就谦卑他自己。那么这是我们会看到的大卫他不单呢他没有埋怨了，他反而呢转过头来，往后余生几十年的余生里面，他都为神在默默的准备那么多的材料，在预备这个建圣殿的这个。实际上弟兄姐妹，在这所有的预备的过程中，神也在预备他。我想大卫比所有的人都知道，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这句话的重量和分量。因为他的前任扫罗王就是倒在这个话里面，但是大卫他深深的明白神有时候要的是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如果我们能够不做的这种顺服，比我们去做的那种顺服可能更加的难，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有的时候往往是这样，但是大卫呢可以在神向他说不的时候，他可以俯伏，他可以谦卑。我想这是大卫生命的预备的第二个方面，他的顺服的态度，他的谦卑的态度。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大卫奉献的具体的行动列的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第三节且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圣殿的材料之外，大卫做了很多的奉献那么圣经是怎么记载的圣经说，他说大卫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肥金3000塔连德，金炼的银子7000塔连德，以贴殿墙。大卫说呢，我把我自己私有的这些财宝呢，我把它捐献出来，因为圣殿里面都是要用金子 要来贴的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个计算俄肥金3000塔连德大概是多少钱我们这里面数学一定很好的 按照旧约圣经，一舍客勒大概等于11.4克啊。那么一塔连德是3000的舍客勒啊。那么我们稍微一算，一塔连德等于多少啊？3034.2公斤啊。那么3000塔连德一共多少呢？就这么多，102.6吨啊。那么我稍微查了一下，俄肥金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处记载，它是一个精炼的金子。啊，可以说是9999499的金子啊，在当时是最高等级的金子，所以是最贵的。啊，我们读到前面22章的时候，国家准备了10万塔连德的黄金，那么我可以想象，这些黄金呢，可能都是，可能连狗头金都不是啊，它是很粗糙的那种黄金啊。但是这个俄肥金呢，是精炼的，纯度很高。那就像我们现在的499的黄金呢，目前黄金涨得比较多嘛，啊，我看了一下，大概1300块钱一克。那么算一下，这个3000塔连德大概有1300多亿港币，哇，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啊。那么银子当然便宜很多哈，如果加上的话，大概1400亿左右，可能不到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数字，大卫几乎把他所有个人的私藏的财富都一次性的献在神的面前。我自己在思考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大卫好像他之前一直积蓄，但他好像在等候那个时候，当时候到了呢，哎，他全部就放上去。虽然看起来好像云淡风轻啊，我们看不到他好像有挣扎哈，很重手，但是呢，我们都知道那其中的一个分量。所以在大卫在第五节。他把自己的这些献上的时候，有一节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就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弟兄姐妹，在大卫的心目中，他不单单只是献了他自己的金钱啊，献了他的积蓄，他更是把这一个当做他自己全然献给神的一个具体的表征，因为。这是他心里所愿的，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理所当然的。所以，当然我们也看到，因着大卫这样一个领袖的一个榜样，后面呢，所有的这个官长也好，上至百姓呢，他们就受感动啊，他们很乐意的也献上他们自己的一份子。那么我们会看到，后面有不少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我们来看到这个预备，不单只是预备材料，预备我们自己的生命。那大卫的这个例子呢，是从我们这个人的这一个角度。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我要从神他工作的法则啊，他神自己的心意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为什么神在建堂的预备的，除了这个材料，更重要的是预备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仔细的读圣经，哈，我们看看一个个的人物，无论是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啊，或者撒母耳，或者到新约的这个保罗，神首先呢，神的工作的法则永远是神首先要得着一个人，得着一个器皿，然后呢，洁净他、训练他、炼净他，然后再由这一个被神所得着的这一个器皿呢，带下他自己的工作。和祝福，其实主耶稣也是一样的，只是主耶稣呢，他本身是无罪的生命，他的生命无限的纯洁啊。但是呢，我们其他人呢，神所用着的器皿呢，无一不是神仙制作他的器皿。我在这里放了两段的圣经，其实这两段圣经也是周三的时候，卡门姐妹带我们祷告会的这个经文。神的工作的法则、工作的原则，永远是先找对的人，弟兄姐妹。然后呢，再做对的事。我再说一遍，神的法则呢，永远是找对的人，然后呢，用对的人去做对的事，或者呢，把事情做对。那这是神一贯的这个工作的法则哈。我们看很多的例子，这就是 being 和 doing 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息里面都在不断的去回应这一点。那么我说，坦率的说，当我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不觉得上帝好像特别心心念念的想建这个圣殿，实在是因为大卫先动了这个心思啊。 神呢看中了他，神说好，那你可以，但是你来预备，但是你不能见。那么但是在我们看这个整个圣经的历史，我们看到圣殿建成之后呢，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确实是围绕着圣殿来转，不用说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到神的殿里去敬拜神，要过节对吧，不同的节日他们要上去。那么整个圣殿，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没有听，我看了后面的讨论的题目，我们的宋雷传道带来的，整个的他民族的历史呢，跟这个建殿，殿被拆毁重建，整整的围绕在一起。那么无论是领袖百姓都跟这个殿呢发生关系，因为在他们的心目里面，殿就意味着神在他们的中间，弟兄姐妹。但是如果我们换成新约的角度呢，我们知道神更在乎的是什么，更在乎的你和我，因为圣经说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圣经说你们呢要像活石一样要被建造成为灵宫，神更在乎的是建造我们这个人，更在乎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更在乎我们的身体成为他的圣殿，而不是外面那一个建筑。所以从神的这个工作的法则来看，先建人再建堂或者其他的事工。那么无论是以弗所说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会看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在说什么？我们是神要做工的，是神的一个作品，一个杰作，神要不断的制作我们，然后会怎么样呢？让我们行善 good work， 那么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神预备我们成为他的杰作之后呢，他有一些托付，一些使命，一些善事，或者是提摩太后所讲的善事，有一些 good work 呢需要透过他的器皿跟他配搭，与他同工去完成。那么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一节，我想我们这个经文也很熟悉，前面讲到大户人家有很多的器皿，有贵重的金器银器，也有卑贱的木器瓦器，但是神说啊，你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你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你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整个我说预备信息的核心，建堂它是一个过程，建堂外面的预备它也很重要，但是呢它可能是一个手段，一个过程，神建造我们预备我们才是神最终极的一个目的，神的计划。我这里也引用卡门姐妹祷告会的这个引用了 A.B. Sampson 就宣信一位属灵的伟人的话，他说上帝不是在寻找非凡的人做他的器皿，而是在寻找谦卑的器皿，并透过他在这世代彰显他的荣耀。阿们。我们进入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应用。那么我们看到或许弟兄姐妹你可能已经心里也认同我们前面所讲的建堂与建人它分不开，外面的建堂可能是一个过程，它是一种途径，一种手段，那么里面我们的人的建造那是神的目的。那么我们要在不单在外面建堂，我们有许多的预备，我们刚才讲了，那么我们在建堂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有许多的预备？那我不是说外面的建堂的预备它不困难，它没有挑战，其实也有非常多的挑战。我刚才说到本长老在八月份的信息或者在他的其他的报告里面，他一定会有很多的酸甜苦辣，他的很多的这个感恩也有，这个无奈也有，辛苦也有，他有很多的交织，包括我们经手的第一线的同工也有。我不知道今天Simon弟兄在不在，Simon弟兄是我们委托他做执行主任，他在地产的行业有很多年的经验。那么我不是说要抬举这个弟兄，我实在是我看到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并不是说他没有缺点，他有很多的缺点。这是不是我一拉一压，我弟兄不在他可能还好受一些。麦克你先讲我好的，然后再讲一些不足的，那他能接受的比较顺畅一点。 我们的弟兄有很多的地产的经验啊，他，那么他愿意出来哈，花很多的时间啊，每天有很多的时间去跟人沟通，去跟进啊，跟设计师呀，跟不同的人啊，跟这个我们招标的这种来应标的公司等等啊，很多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啊，出力不讨好啊。如果他没有感动的话，没有负担，他不需要做这些繁杂的工作啊。他有没有什么任何的薪水可以拿哈？即使有呢，他可能对他来说也是九牛一毛哈。但他有一个心智，我确实让我非常的感动啊。他说，他从一开始我跟 Ben 去找他去邀请的时候，他说他愿意，但他呢在神的面前祷告呢，他说他有个心智，他不用他自己原来世界的地产的很多的一种手段啊。他说这次他一定呢要用神所许可的手段，神里面的手段。这个就像我们打游戏哈，我不知道弟兄很多今天做爸爸的哈，我年轻的时候打游戏，我很喜欢打魂斗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哈，这暴露年龄了是不是？魂斗罗里面刚开始这个角色出来的那个枪是最普通的子弹是吧？但是呢一路上你它系统会给你一些一个送装备对吧？你把它那个打了以后，装备会掉下来哈。你吃了 M 弹，最强的可能是 S 弹，散弹枪哈。如果有同款的，待会会后跟我说一下，哎，我也打的哈。我们的弟兄是这样的，他不用世界的手段，不用一些技巧呢，他宁愿笨一点啊。这就好像我想到这个游戏里面，他用就用最普通的枪，就不吃这些装备啊，要去通关，无形之中增加了很多的难度，但是他觉得这样才是他愿意在这里服侍，他有平安的地方。那蒙弟兄呢，他的见识其实也不短啊。他说啊，他多次跟我们建堂委员会说，他说他其实他一点都不担心我们这个堂能不能建起来啊，他说一定可以的啊，一定可以完工的。但呢，这是不是神的心意？不是单单只是建造一个外面啊，我们在新堂，我们待会我们看到一些照片，或者我们明年搬进去的时候，哇，我们真是感恩。他这个其实不是神的心意，我们也不用担心。他说最重要的是，神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学功课，都能成长，彼此的同工，彼此的保护，彼此的信任。我想这是我们弟兄的这个美好的见识啊。那么，他也不是说很完美啊，他时不时呢，有时候他也会说："哎呀，对不起，我又用我自己原来的方式。"但是圣灵好像在那里面呢，会提醒他。那么这样的同工呢，不止一位啊。我今天只是讲了这个。那么包括我们有很多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工匠嘛，专业的人士啊，包括我们的 Clement 啊，他也是建筑行业非常资深的啊。包括我们有很多的做审计的弟兄啊，他愿意帮我们在审计上面来把关。我们做法务的啊，我们有法务组啊，在合同啊、合约上面，他都来把关。好，我不一一的点名哈。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当感恩的时候，我想 Ben 可能会他有一个本本都会记录下来哈。我们一起的向神来感恩，神把这些弟兄姐妹灵巧且乐意的同工放在我们的中间啊。但是我想，我们的弟兄，包括我想带出来的呢，是说我们真正的挑战真的都不在外面，真正的挑战是在我们里面的预备，里面的建造，是神预备好我这个人的生命，建造好我这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挑战啊，在建造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挑战。那么在这里呢，我列举了一些哈。第一呢，我们的动机和态度可能会成为我们首先的一个挑战。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参与建堂哈，我们可能很热忱，但是我们的动机呢，可能就是不想让我被埋没啊。我们的动机可能不太像大卫那么纯粹，说我是出于对神的爱，我要为神啊，这样的一个动机。那么或者呢，原谅我说哈，你可能会给牧师啊、长老们邀请的时候，你给个面子啊，既然都邀请了是吧，那我就勉为其难参与在其中啊。还是说弟兄姐妹，你的动机啊，不是在乎人的称赞，在乎人的面子，而是在乎神的喜悦，在乎你对他的爱。那这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态度，我们要去，这是对我们，我个人来说，对我也是非常大的挑战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挑战在我们的认知 和在我们的一个胸怀的上方面啊。如果我们的认知啊，我们真明白神是要得到我们这个人啊，那么得到我们人本身，我们生命的建造是神最首要最重要的工作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认知神非常的喜悦。那么我盼望透过今天的我们的信息呢，你在这个方面，哎，你有一些感受啊，有一些得着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啊。那么另外呢，弟兄姐妹，你是否啊，预备好了，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有不一样的眼光和一个不一样的胸怀。我们今天有一首诗歌啊，新的意向、新的使命还是什么？新的方向啊！谢谢同工们的预备啊。我们需要有一些不一样的眼光。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大卫在建殿没有成就之前，他已经把建完圣殿之后的很多的服事都规划清楚了。那么我们啊，包括我们的领袖同工，我们的认知啊，我们的胸怀，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被神来拓宽啊？那我们西湾堂，我们都知道，我们建一个堂会一定比这里舒服，比这里漂亮啊，一定呢让我们大家进去以后呢，我们会觉得相当的满意啊。我可以透露啊，我们基本上把最好的房间啊都是有窗户的，我们都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baby 儿童、青少年，我们重视我们的下一代。那么当我们这些孩子们青少年进去的时候，一定跟现在呢就差异就会很大，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楼下，我们的 baby 还是在一个楼梯这个下面哈，一个这个边角料的地方，那么我们以后呢不会了，所以呢对大肚子的妈妈或者已经有宝宝的妈妈呢，你们会到了那里，你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哈。但弟兄姐妹，我想说哈，我们不是说要造一个舒服的地方啊，让我们有一些享受啊，那么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个胸怀。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临近港大，那么这些普通话的学子啊有很多，那么我们确实也在这个堂会新堂的设计上面，我们会留住一些的空间啊，让他们愿意来，可能有实习等等啊，我们会接近这些社区啊，周边的这些居民啊，他们可以愿意来，可以接触这个福音，接触这个信仰。但是呢，我们要想一想啊，我们是圣经教会唯一在港岛的一个堂会，我们有很多中环职场的服事，我们有中环的这个弟兄的团契，中环的葡萄园的团契，我们有中环阿尔法的课室，我们每一次啊人好像越来越多啊，我们的弟兄一呼召，有人要来，每一次要来分享，哇，一长串的名单。神很预备很多的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在职场上有很多见证和有生命有长进的人，他们可以来服侍这一个普通话职场的这个人士。弟兄姐妹，你可能不知道，在我们蜜堂的这个过程中，其中有一个场地就在中环啊，我们去看了，我们觉得那个地段那个场地好是真的是挺不错的，但是贵呢确实也挺贵的啊，按照我们那时候，我们真的是负担不起啊。那么我想说的呢，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买到或者能够进去那个地方，也是我们多年的预备。那你怎么不知道，等到我们进去了以后，神可能透过若干年的预备啊，我们依然对中环的职场有负担的话，哎，我们可能可以先租一个场地开始那边的一个聚会。也许你会说，哎，不对呀，我们圣经教会的传统是职堂是母会来负责的啊，我们都是母会来承担啊。我们最近的一个沙天堂，它每前三年的人工和租金都是母会来承担。但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刚刚同工们有在 review 我们整个的这个圣经教会的这一个资金，我们会发现可能最多还能值一个堂，以后我们母会就没有太多的现金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今后的话有可能是要有这种有余力的分堂啊，参与到这个职堂的这个过程中间，那是我们吗？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神居然乐意让我们西环堂累积的奉献让我们在这个新地方买堂，那你怎么知道借着我们再一次的预备奉献累积，神有下一步的计划，到时间合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服侍到中环的职场的弟兄姐妹呢。所以我说， 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胸怀啊，可能会成为我们的阻碍。当神把我们打开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到另外一个 level。那第三个挑战是配搭和征战啊方面的挑战。我们都知道，像大卫这样的领袖，他需要突破啊，因为他的动机需要被炼净。我们也是一样啊，每一个人你参与在其中需要突破。那么年轻的一代也是一样，我们中间也有年轻一代的同工哈，他参与在其中，他慢慢的在成长啊。那么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建堂它一定是一个团队配搭的一个服饰啊。我们的 Ben 长老他深有体会，我们分成不同的组啊，不同的组里有不同的成员啊。弟兄姐妹，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很容易决定，很容易啊，反正就往前走了。那么很多的问题可能也不会暴露出来，但是当我们配搭在一起的时候，哎，可能就带来一些麻烦啊，可能呢带来一些分歧，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啊。我感谢主哈，我们目前很多的这个装修啊，这个方案的过程中，我们就很顺利的往前了哈。我笑着跟同工们说，我印象中夫妻凡是家里有装修的，基本上没有不吵架的哈。为什么？因为我有我的想法，希望我的想法可以体现在我将来这个家的身上。那么丈夫有丈夫的想法，妻子有妻子的想法，所以呢，很容易呢，就是各自坚持的时候，产生很多的冲突和矛盾。那么，当我们配搭在一起的时候，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挑战。我们是不是会主动的让位、换位的思考啊？我们会不会主动去补缺口？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同工有闪光的地方，但他也有他软弱的地方。我们会不会去补位？我主动的去体贴他啊，去包容他，去主动的去堵上这一个破口。我们是不是看重同心合意比任何的事情更重要？这是我们在配搭，在这种征战的过程中，我们非常重要的、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当我们买下这个堂的时候啊，我们是全款买的。坦率的说，我很少见到教会买这么重大的资产堂，它可以是全款的。我记得我还跟尤牧师沟通过，尤牧师说还真的是非常的少见啊。那我就问呢，神啊，你为什么好像在财务上给我们这么的丰富啊？是我们真的，你有什么特别好像祝福我们的地方？那我的祷告中，其中有一个感动，确实是神的祝福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弟兄姐妹，哦，我另外呢，我里面又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或者说我有一个感动吧，神让我们在财务上这么丰富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信心比较弱，我们的团队不强。我怎么说呢？就是假设好，我们像别的堂、别的人家买堂那样，我们有财务上非常多的挑战，我们可能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可能就顶不住。原谅我说，我们可能就退缩，我们可能就不能往前，或者用直话的说，我们打不了硬仗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团队我们还太嫩啊，我们可能还要磨合。但是呢，神在这个财务上这一个在别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地方呢，哎，他把我们先带过去了，我非常的感恩。当我领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非常的感谢主啊，我也承认说，主啊，是的。我们无论是领袖的同工，还是我们一般的，我们有很多要学习配搭打仗的地方。我们在这一块是非常弱的。我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财务上首先没有短缺，啊，当然我也谢谢神在我们的中间来动工啊，让这个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乐意的奉献。好，那么虽然是我们有很多的挑战，弟兄姐妹，实际上我更要说的呢，我们要抓住这个建堂的机会。你预备自己，你建造自己。那我也分简单分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你奉献自己，你一定要操练你的奉献啊，胜过马门在我们身上的掌权。你要按着神感动你的啊，你要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大卫就是这样，他是甘心的，他是尽力的，把他自己的放在神的手中。那我在这里写了一个竖场。因为很多的时候，我知道有的时候的有一些奉献的习惯，就是说，我平常就不怎么奉献啊，等到教会有特别的需要，或者说我就来一笔啊，我这个也很好， 但是呢，就是你惯常，你有一个规律的奉献，其实是一个很考验我们这个奉献的生命的其中一个指标。我们是盼望弟兄姐妹常常是心是，我要常常把我的中间的一份啊，我就定期的放在神的手中。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要抓住机会啊，去直面我们老我们生命深处的很多的问题啊，让神来更新来修剪。因为我刚才讲了，在团队的配搭里面，它很容易很深的暴露出我深处的一些问题。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发现不了啊。那么，在你配搭的过程中啊，在我们互相彼此的碰撞中，哎，我们隐藏的那些问题呢，它就会浮现出来。那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弟兄姐妹，我们要抓住这些机会啊！我们深深的伏在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有这些深处的问题，我们求神把我们在借着这些机会呢，来建造我们。那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个也跟我们前面的第三个相关的，就是我们要学习，在这个肢体的配搭，我们要学习一起当兵，一起打仗啊！原来我说我刚才说我们的团队还不够老练啊，我们打不了硬仗。那么神就是用这些一个一个的小仗开始来塑造我们，来训练我们，那么让我们学习顺服，让我们学习倚靠他。那一步一步呢？哎，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一天我们也能打硬仗啊！当那个外面的压力挑战来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团核心的团队，整个的教会弟兄姐妹是那样的同心合意。那在那个的时候，我们可能更成熟，我们更讨主的喜悦。所以呢，这是一次很好的一个机会，来操练，来装备我们自己。所以呢，彼得前书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在最后，我要给你们看到一些漂亮的地方啊！我们可能已经在家事报告里面，这些照片都已经出现过。我们的门面啊，我们的二楼上来的那个大厅啊，我们中间有一棵树啊，旁边有很多你可以中午吃饭，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交流的地方啊。我们的大堂啊，这是最后一张呢，是我们大堂外面哈，我们有一个缓冲区，也有一些平台啊。但是我要说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蓝图好像在这里，我们的建堂可能10天我们就要开工了。啊，我们要很多的钦差，我们要很多的这个每日有很多的这个要做的决定啊。那么我要问的是，当你今天听到信息到这里，你我是不是预备好自己？你是不是愿意被神改变你的认知，改变你的胸怀，改变你的眼光啊？你不单只是说不把建堂，只是看着外面的一些建造。你更深深的明白，神要建造我们这个人，里面人的建造，我们不错过这个机会。我们愿意成为他，先成为他手中的工作，先成为他祝福的那个贵重的一个器皿，可以带出很多的善行，带出很多神所要的工作来。你是否就像大卫在第5节说的：“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充满感恩。我们一想起建堂，主，我们就充满感恩。主，我们在想不到的时候，主，你预备得如此的丰富。但是主啊，就像孩子今天所分享的，主，你所要的不单单只是外面的建筑。说你更重要的，你想要的是我们这一个个预备好的、建造好的，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美好的生命，对吧？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啊，若是有感动，他在你们面前有祷告、有思想，我如何回应？对吧？你在建堂这个事情上，我怎样摆上我自己？对吧？若是有感动，我如何去预备好？主要把我有感动的奉献放在你的家中。主啊，若是有感动，我们也预备好自己。主啊，是否每一周有一个时间专门为建堂、建人来祷告？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其中来运行。主啊，当孩子预备的时候，孩子有胆怯， 说主啊，要弟兄姐妹接受认知，让弟兄姐妹乐于奉献自己甚至是金钱，这是何等难的事情。但是主啊，你让孩子不要担心，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工作，你的圣灵他会其中的运行感动，激励一个一个的同工，激励一个个的弟兄姐妹，一个个的家庭甘心乐意出于爱，他们会出来，他们会摆上，他们会讨你的喜悦。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释放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
我们也非常感恩这个麦克长老与我们分享的，然后不但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建堂不是只是一个建筑物的一件事，而是我们生命的建造。然后我听完了以后非常扎心，而且我也很担心下次我要讲什么，他已经把所有东西都讲完了，然后所以我们待会儿在这个祷告中我们再回应他今天给我们的信息。然后我想现在我先有一些这个家事报告，因为今天的这个家事还是内容蛮丰富的。那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关于这个父亲节的这个特别的一个这个活动。那大家也看到在荧幕上我们有这个给父亲节的纪念的这个礼物，那特别小鱼姐妹给我拿了两个样本，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是拆封，一个是没拆封的，它有两个不同的颜色。那待会儿出去的时候你可以选那你喜欢的这个样式。那同时这个父亲节有一个特别的活动，也就是在前几周我们报告了在12:30到1:45之间在楼下青少年房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活动，请爸爸带着你们的小孩下去，我们会有一个很好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安排，那小孩子也可以对于这个父亲来讲他有一个感恩的这个环节。那请大家一定要这个拨冗参加这个父亲节特别的这个活动。然后 那在接下来在我们1:45之后，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今天下午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我们夏季洗礼的一个环节，请到下一页。对，那夏季洗礼我请大家来，我们一起来观礼，一起来同心祝福，我们一起来见证我们这个洗礼的这些弟兄姐妹有9位今天下午。那请你们在1:15到楼下这个 L08 室，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预备的动作，那牧师也会跟大家来解释 来说明整个洗礼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而且牧师会带大家一起祷告。